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
我们在上一集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它的答案呢也非常简短。上一期我们分享的是，你从何处得知你的愁苦？大家记不记得答案了？答案就是从上帝的律法得知我们的愁苦。那我们今天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是啊，这个答案就稍稍复杂一些，但是我相信也是很多很多人心里知道的。我们没有说答案之前，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让你总结一下，你会怎么回答呢？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那在海德堡要领问答当中呢，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基督就此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概括地教导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个答案呢，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把它总结成简单的四个字，就是爱神爱人。耶稣在马太福音向我们所说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与我们圣经旧约是相对应的。旧约中在申命记的6:5说道，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利未记19:18，圣经说道，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可以说爱神爱人是上帝给我们的两条最重要的命令。在跟我们孩子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一些耶稣打过的比方，耶稣讲过的故事跟我们孩子说起。比如说圣经就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天有个律法师就问耶稣，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就反问他，律法上怎么写的？然后律法师就回答道，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不错，只要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于是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躺在路边，一个祭司走过来了，不理他，一个利未人来了，也绕道走开，但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大家也都知道，撒玛利亚人呢，是当时以色列人很不喜欢的，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了，但是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停下来给受伤那个人包扎伤口，照顾他，最后又把他带到了旅店休息，并且付了旅店的钱。然后耶稣就反问当时的这些律法师们，就问他们，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呢？答案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带着神的怜悯心肠，带着神的爱去帮助了这个受伤的人。圣经中就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解释神要让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故事讲给我们的孩子们听。
是啊，小孩子从故事当中，他们会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才算作是有怜悯心肠的人，怎么才能算作是爱别人。其实神在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我”的时候，前面还说了一句话，就是《申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其实在这里啊，我们在学习爱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独一的主。这也跟上一次我们说到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愁苦，神让我们读神的话语，照出来我们人是需要救主的。也因着这样的经历，让孩子们从小也知道，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他。因此，我们也可以因着神爱我们，我们学习去爱别人。这就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了。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孩子们可能也会说：“爸爸妈妈，那我们怎么做才是爱神的表现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在他们遇到这些情景的时候，告诉他怎么做。比如，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要有谢饭祷告啊？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丰盛的饮食，这就是我们爱神的表现呢。每每看到我们桌上可口的饭食，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爱我们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对神表示感谢的时候，就是在向神回馈，我们也是爱他的。然后孩子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们说：“宝贝，上主日学的时候，咱们要认真听老师给我们讲圣经的故事，不要把你的玩具带到主日学课堂，因为我们来到了主日学的课堂，专心的来听。”这也是我们爱神的表现。还有呢，每天跟我们孩子在祷告的时候，一起来感谢神，保守我们的一天，赐给我们的饮食等等。当我们表达感恩赞美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爱神的表现。
那也有些时候呢，是在孩子不那么甘心乐意的时候，比如他有了一个奖励，可能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奖品，然后这时候你跟他商量，你有了这个奖品，可是你们班上有个小朋友啊，他比你更需要这样一个奖品，可能那个奖品，比方啊，说是一支笔或者一个漂亮的铅笔盒，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个奖品送给他呀？很可能啊，你的小朋友会跟你讲，不。这是我的，小孩子们开始拥有自己的礼物的时候，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第一时间分享出去的。那也许这个时候就是跟他来聊一聊。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如果我们给出去这一份你所喜欢的礼物，将来神给我们在天上的赏赐那是更大的。诸如这样的时刻啊，其实有的时候是父母可能要刻意，挑战一下我们的小朋友的。知道他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呢，让他们再多做一点，是违背他们的天性，他们心里不太甘心、不太乐意的时候，也是一个好时候，和他们在生活中来聊一聊。其实爱神、爱人，多多少少都要付上一些代价的。
对，这个代价有的时候需要孩子们在不情愿的时候才能够凸显出来。说到这儿呢，安好又想到，我们每次主日敬拜的时候，我跟太太都会提醒我的孩子们，我们今天要去教会敬拜神了，别忘了带你们的奉献。起初呢，他们总是忘，后来我们反复提醒呢，他们就能够记得了。每次出门之前，他们两个人就会互相提醒了。哎，我们今天要带一个硬币带到教会奉献给神。到了教会的主日学课堂呢，老师们也是这么教导孩子们的，在进门口的一个桌子上摆放了一个收取小孩子硬币的一个盒子，每一个小盒子里面都写上这个孩子的名字。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的硬币先放到盒子里，然后等老师带着大家祷告完事之后，到了奉献环节。老师再把这个硬币呢，先还给孩子们，然后选出一个孩子做代表，拿着一个收取奉献的一个小口袋，每一个孩子都把自己的这枚硬币放到这个小口袋里面。 偶尔呢会有孩子忘记，但是他发现周围的小朋友都在硬币奉献给神了，下次他就会记得了。
嗯，
我觉得主日学课堂上的这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孩子们常常记得。我自己的这一枚小小的硬币我带到教会奉献给神，这是我爱神的一个表现。
嗯，确实，关于金钱如何管理，是否愿意把它奉献给神，其实这也是圣经中要我们去操练的。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其实很多成人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做到这么听神的话照着做的。所以我们从小跟孩子一起学习真心实意的爱神是要操练的。
对，
这过程中小孩子也要学会总要舍去一些来表示我们爱神的。
嗯，
虽然神不会需要我们这几个小钱，因为世界都是他的，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可是小孩子和我们一起来操练把该有的奉献给神的家，让神的家有粮，可以照顾那些更有需要的人。我们从小这样的操练是真的在这些很小的细节里啊，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他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真神，那我们的表达也应该是真真实实的。如何使用分配我们的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日常的金钱的操练。还有呢，每一天如果能够在孩童的口中赞美神，我想这也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的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总要在各种时候学会赞美他，我们健康的时候赞美他，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来感谢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医生，神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慢慢康复，神养育我们不单单只让我们有阳光，也让我们会有阴天的时候，这一切都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好好赞美神。很多很多的时候啊，恰恰是在不如意的时候还依然赞美他，才是真心爱神呐。
对，我们在操练孩子爱神的同时，其实也要操练孩子如何爱人如己。这个在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其实有好多的小的事情，家务事情都可以操练孩子这个功课的。比如说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很累的时候，能不能够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间呢？或者是做完自己的事情之后，能不能够帮助爸爸妈妈叠叠衣服啊，帮他们收拾碗筷、洗碗、擦擦地啊？其实这都是告诉孩子一家人之间要相互关爱，这是操练爱人如己。那么当孩子在学校里面跟自己的同学发生矛盾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们之间不经意的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我们告诉孩子要懂得原谅，要懂得道歉，相互之间要彼此和睦，这也是操练孩子爱人如己。我们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就得让他们知道，或者是让他们感受到怎么做才是爱神爱人的表现。
嗯，我们也是凭着信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训练我们的小孩子去爱别人，看到别人有需要去帮助别人，如果呢别人领情可以回馈和我们的孩子成为朋友，他们是开心的。但其实我自己还有周围很多家长，他们也经历过，有些小孩子因为在家里在学校都愿意去帮助别人，可是他收获的呢不一定是一个善待，就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帮助我你应该的。很多的时候小孩子一直很愿意去帮助别人，我们这些属主的小孩啊，被我们教的都是很愿意听神的话，可是很多时候他去听神的话了，对别人好了，收获的不一定是善待，这些时候都是我们可以跟小孩子陪着他一起走过的。他就会慢慢发现啊，总有一天他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凡事也都被这样对待过。
嗯，
他去爱别人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别人不一定是以爱来回报，甚至于是恶言相向的。所以当我们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陪在他身边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小孩子去经历的是好是坏，都有主耶稣的爱环绕着我们全家人一起，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尽心去操练 爱神爱人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并不是我们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小孩子就在过程中经历到，神真的是和他们同在。原来耶稣基督都知道，耶稣基督经历的一切，我们爱他的人也都会经历。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对神、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些更深的、更亲密的关系产生了。愿亲爱的圣灵和我们每一个父母同在，我们好好的爱神，神也教导我们如何把敬虔的心教养给我们的孩子。
是，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喽。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在路上时光一起见面了。最近啊，我在读的经文都是旧约的撒母耳记。那在撒母耳记的经文当中啊，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了哈拿的眼泪，当耶和华神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当哈拿将撒母耳献给耶和华，他向神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在几千年前哈拿的祷告，直到今天依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神的儿女们，神的话语安定在天，超越时空，今天依旧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今天的这期路上时光啊，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9章当中这样记载说，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这是圣经记载约拿丹第一次以自己儿子的身份劝说自己的父亲不要无故地杀害大卫。他的父亲扫罗这一次呢听了他的话，但是后来啊， 因着扫罗对大卫的嫉妒越发的加深，所以呢，他还是要继续的追杀大卫，以至于大卫不得不开始逃亡。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记载，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当约拿丹听到大卫说自己的父亲还要继续去追杀他的时候呢，他几乎不敢相信，所以呢，他就回答大卫说，他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这个时候的约拿丹呀，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扫罗是要执意追杀大卫的，他继续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吗？他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后来约拿丹确定地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圣经记载说，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约拿丹再一次将这样的信息告诉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并且再一次救了他。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中真是非常的感慨。约拿丹实在是做了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选择，在他的父亲扫罗和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之间，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站在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这一边。从常人的眼光来看，约拿丹做出的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合乎人伦亲情的。扫罗是他的亲生父亲，并且扫罗亲口告诉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在扫罗的心里，约拿丹是扫罗的王位的继承者。在他的父亲扫罗和大卫之间，他选择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父亲，也超越了对他继承国位的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说，当约拿丹选择支持大卫并且与大卫立约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在灵里边的看见与他自己的父亲扫罗已经完全不一致了。圣经说，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约拿丹实在是面对着自己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抉择。 我想起了在圣经的新约路加福音的第14章第25-27节，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教导。圣经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选择跟从耶稣，常常也会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就是当我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当他们在生活中的价值观、他们的言语、行为与神的道不合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是背逆神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选择的。一方面是与我们自己有亲情关系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等等，另一方面就是安定在天的神的道。当我们的灵里知道我们要坚定地来选神的道的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就会要付诸真实的行动。就像约拿丹，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选择真实地告诉大卫、保护大卫、拯救大卫、与大卫立约，这真是一个超越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与他父亲扫罗之间的剥离。主耶稣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回响在我们的心里，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约拿丹的故事，透过约拿丹的选择，今天依旧在对我们说话。
创造宇宙万物的深渊，他心想造难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